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二会啊。这个第二会啊，我们上个星期呢就谈到这个光明觉品啊。我们还是把第二会的这个法义啊，一开始给各位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啊。第二会的这个地点，也就是佛啊，在这个讲这个华严经的第二个处所，他选的地方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呢是佛的报居，其实也是你我们每一个人的报居。也就是说，你的信心事实上是在你现在的生活中，也就是现在的你去建立的。信心的建立，你看他在谈信仰，信心这个信的建立，信仰的建立，从信、敬、念、定、慧啊，那么愿、护法啊，那么这个不退，那么戒、回向，这总共十个。所以他在谈信这件事、信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讲说你只要信，而是很丰富的一个意义，是不是？他是精进的，而且这个信仰的本身必须是回己向人的，回世间法到出世间法的。你也知道，这个信仰并不是只求我们有生之年的福报跟幸福，而且我们是回向到出世间法。可是我们在向往的出世间法的得度，却同时也是要回向回到人间来，也就是人间跟出世间的这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样子呢，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在他自己的报居。既然说法的地方是普光明殿，那你现在你的家、你的遭遇正是你的报居。那么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报居，都在他自己眼前的自己那个地方去建立那个信仰。所以你不可能要别人完全跟你一样去信仰，有的人可以出家，有的人出不了家。同样在家，有的人是这样信仰，有的人是那样信仰，它不一样，而且所要修的功课都不一样。往下你再看看他在谈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信仰是一个很活泼的、包容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它是一个方便智慧的一个法门。那么所以这一品经一开始谈如来名号品，也就是所谓的佛、所谓的如来，他的这个招牌名号，就是他的招牌啊。那么有了这一个招牌，有了这个他挂在这个地方的就是一个如来，是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有觉性，而且他是依各个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因缘去说法的，那是如来名号品。那么这个谈如来名号品的时候，谈完了，诶，这个如来这么一个光明觉的一个力量，却哪来要让你建立在这个信仰，是建立在哪里呢？就因为你现在的生命，所有的有情众生，只要是有生命的，没有一个不苦的，通通都很苦，你不觉得吗？曹新成可苦不苦？很苦，是不是？哎，我想政府的官务管这一方面的公务员苦不苦？苦。哎，你这个名位很高的人苦不苦？最高的人那个人也很苦。哎，那最穷的那个人也很苦，世间都没一个人没话苦的，对。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生命只要你存在，你就要去面对一件事情，只要你想活下去，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且这个生命本身受到整个大的环境的冲撞击，这个春夏秋冬的寒暑的 这种艰迫，生存下去里头要想讨一口饭吃的不容易。现在要讨一口饭，不是像以前说啊，我都来铲来听走的五大家，现在不是，现在你要读很多书，而且要读出有一点专业才行。嘿，真的是很辛苦啊，生命世界是辛苦的 啊。不只是人的这个生命世界是辛苦的，所有的众生都很辛苦，没有一天不是辛苦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可是你必须要懂得离苦得乐，一定要在苦中作乐啊，不是在逃避苦，而是在苦中作乐，而且最后能够真正的转苦为乐，成为是要转世成智，使这个苦业世成为一个乐啊。这个部分才开始谈到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你一定是面对了生命的这个苦，可是你要一定要去了解，苦是由集而来的啊，这有好几层的意义。最高层的那个缘起甚深意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你以前就有还一些无明，无明就缘行，行缘事啊，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就一直往下走，那你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六趣，产生这一切的生命现象，是你自己就有这个无始以来这个无明的问题。那个是本身苦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可是还有一件事情，你身为人，这个人间这个生活里头，苦也是从集来的。怎么苦是从集来的呢？就一波才动万波水，就是苦从那里来的啊，本来好好的，偏偏要动心啊，那就这个起了这个念头，一旦起了念头，这个念头有好念头，有一般所谓的好念头，一般所谓的坏念头，一直要起一个坏念头，只要做一件事情做下去，那另外一波就紧跟着来。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有一件事情撒谎哈，光是为那一件撒谎，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你要圆谎啊。啊，如果有人揭开你的谎言的时候呢，你要想办法去对付他。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啊。今天我懒，我不想学习，我不愿意这个克服我种种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去学习我解决我的生命之苦的那些应该有的知识跟工具。那么我今天偷懒，明天我就没有那个工具，也没有那个能力去面对明天的新的挑战。我明天新的挑战，我没有对付它，那我只好没有办法去面。既然不能面对它，那我只好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就等于逃避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是累积的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啊，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再来挑战，累积就越来越大。所以有时候会使自己觉得很无奈，到最后朋友嘛渣了了的啊，事业嘛愈做愈未顺利啊，机会直直无去哈，到最后就是杀西高估计高莫，就是小孩子在玩那个啊，讲的杀西，就是玩那个用草做的那个，不是象棋，是一种草棋呀、他就把你全部毒死，叫做杀西高估啊，就是讲高估杀西去哈，而且你一步路都走不出去，就会这样子。你不愿意运动，你不愿意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好的作息习惯，那你就会累积很多的问题，到最后身体就受苦。你不愿意去学习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知识，那可是你不愿意去学习。有的人讲说啊，老了不用学习，不是，老了有老了要学习的知识啊。可是你不去学习，那你就累积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啊。年轻也是一样，年轻不学习，那累积很多应该学习的而没有学习的那些苦难。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心理世界里头也是急。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恨，有一个不平，有一个创伤在那里，我没有去把它解决，我在我的心理的世界里头，我压抑它，成为一个潜意识的一个结在那个地方，就是在 在杂欧含经里头，在佛在欧含的时代就讲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的潜意识里头，也就是你平常的意识压到我们的阿赖耶里头去了以后，他就打一个结，这个结一直用这个结去看事情，结果这个也看不清楚，那个也看不清楚，这个看不清楚所导致的后果，所导致的困扰再压回来，所以人就越来积了很多的困难。我觉得不止心理上如此，我看我以前读历史哲学，我是很用功读历史的人啊。我读西方哲学史不是读一本书，是读威尔杜兰整套的书。我读中国哲学史，而且几乎大的重要的学说我都的书我都读。可是我最后在读历史哲学的时候，我非常赞叹 Toynbee 哈这个人写的历史研究。他在历史研究里头，他最后做一个结论，他怎么说呢？他说，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段历史啊，那么任何一个民族所发展出来的文明，他说每一个文明通常都是少数的创造者带领的多数的这个实践者，或者是就是 follow 他的这个的人，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可是当他创造完了以后，他拥有这个权利，拥有这个统治的一个力量的时候，统治者本来是一个创造者，他突然间变成统治者。当创造者变成了统治者的时候，所以其余的创造者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去创造，那他就累积很多他这个民族所遭遇到的困难，他就累积了他很多的难题，就不断的累积，那累积的越多，那一波一波新的挑战随着过去累积的问题不断的来，最后聚集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迎向他，迎向这个民族，迎向这个文明，他向他强大的力量扑了过来，这个文明招架不住了，因为他没有创意，他没有创造可以往前走，所以他就开始产生了所谓 decline 的现象，开始在一级一波一波的在崩溃。而在崩溃的时候，通常他们还这么想，他说是天亡我也，非我之罪也，他没有那个智慧可以检讨。历史是如此，文明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四圣地品里头，你看到了苦是由集而来，如果你想灭到那个苦的话，就需要有一套很好的规范，就需要一套很好的真理，只有透过这一套真理，你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去超越这个苦啊。所以苦这件事情他开始说了，透过文殊菩萨从十方诸佛的加持，他告诉我们的是，不只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苦的，是周边往外延伸所有的世界，十方法界里头所有的众生都是苦的。即使在啊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度有不同国度的苦，每一个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苦，每一个地区的整个的共业，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有一个他共同所遭遇到的苦难，他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觉照。那这个觉照回过头来，四圣地谈完了以后，我们不就谈到了光明觉品吗？那么这个讲到这一个所谓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我们不能够称它叫做拜拜的信仰，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智慧的开展。这个信仰呢，它再下去这一品呢，就是光明觉品。在让这个文殊菩萨要谈进入这个光明觉，谈光明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佛，因为他是这个总召集人啊，佛在那里呢，却看到我们看到的佛是两足轮放光。什么叫两足轮放光呢？ 足轮就是你的膝盖以下，你跑的时候，那两只腿在跑的时候，你看起来就像一个轮一样，那就表示你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行动实践力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啊，这个两足轮放光。那么两足轮放光所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在各个不同的世界同时发生这件事情，很奇特。在那个时代哈，你现在在电台里头发生，可以在每一个家庭发生，可以在各国里头透过卫星去发生。可是你知道文殊菩萨呢，他是各个不同的世界，是包括我们娑婆世界之外的十方法界的任何一个世界，通通都有文殊菩萨在那个地方发生。发什么声呢？他所要讲的啊，是要讲佛光，也就是你要信仰的这个佛光的一个造十重的问题，也就是佛光的问题。这佛光里的造十重，也就是往十方去觉照。这十方的觉照呢，总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两段，前面从第一重到第五重谈菩提，从第六重到第十重谈圆德，就是圆满的德行。这两个，这个菩提最后一定要怎么样？要成为德才可以。也就是说，德一定是行动出来的，你不是只有靠你的菩提就好。所以这个圆融的信仰，到这个地方已经很明白的让你去接触，也去看到一个主要的课题，就是你并不是说你解脱了，你见菩提哈，见自己本性就解决了，不是，它是一半一半哦，是你。我们可以亲近的面对了我自己的，找到了这个菩提，可是一定要怎么样？要回到圆融的这个威德里头来，也就是让圆德，就是你的德行，最后必须实践出来，变成圆满，这才行哦。啊，所以这个光明觉品里头的觉，一定要怎么样？要放在你的行动里头去，你的行动里头一定要变成觉才可以。这个信仰是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们也只有真正一步一步的啊去领会这个华严这部大经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事情，心里面才会笃笃当当。尤其是我跟各位讲，郑老师哈，要去面对很多人的难题。有的人说啊，我都原来信佛，后来我又信了基督，我现在这两个在打架，老师，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主持个公道？你看他自己都不主持公道，要老师来主持公道，好，我凭什么东西给他主持公道呢？我主持的，帮他主持完了以后，他还是不公道啊，因为他还是不平衡啊。有的人说我原来跟哪一位法师学，后来我现在很想这个学这个正法的佛法。我说那你原来你照你这么讲，你原来学的就不正咯？他说我不敢说他不正，因为他很厉害。我说为什么他很厉害呢？因为自从他眼睛看过我，然后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违背我了以后，那你就会不得好的结果了，所以我现在很害怕。那这种问题也要拿到郑老师这边来，郑老师只能拿这个菩提跟这个圆德来告诉他，信仰在佛所告诉我们的究竟的信仰是如此的。所以你在信仰上，你自己真的进入这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你就要勇敢一点，而且有护法神帮你忙，所以他会帮你做主，你放心好了。那一位基督跟佛两个在你这个挣扎的这一位这个佛弟子呢，问我说他到底是应该信佛好还是信基督好？因为他也向基督求过，而且也好像也有应验。现在人家有应验，不信人家可以吗？啊，这样子的信仰哈，是你没信仰还有没有那么多毛病呢？你一信了以后变成很多毛病呢？哎， 你可以看到，既是菩提的，也是这个圆德的，所以你看清楚，他这个地方是有这么大的智慧的。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要弄清楚，基督他就是 God， 他就是上帝。我请问，上帝的博爱跟上帝的宽博，会因为你后来没有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就找你麻烦吗？不会的，他叫博爱，他永远疼你。你没有去他那里，在佛子里，他也会疼你。你如果去基督那里，佛菩萨也会疼你。问题是，你两边走来走去，两边通通疼不到。因为佛认为基督已经在疼了，基督以为佛在疼了，你内心里头所产生的情压才麻烦。我说你分析分析看，你觉得你的信仰在哪里？他说我从小就信仰佛。我说那就回来吧，那就回来吧。他说这样会不会得罪他？我说我已经跟你讲了，不会呀，一定不会的。你这个心哈，就在这个地方。你看，所以菩提，你看哈，菩提超群，就是菩提，不是用你的色受想行识，或者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说，不是用我们的五蕴色身来看的，它是超越这个利害关系的。所以菩提超群。第二，菩提因果，也就是菩提，我们透过了我们菩提，让我们看清楚了因跟果，我们从因果看得很清楚，里头也同时发现了菩提，是菩提让我们看清因果，我们同时也从我们的因果里头看清了，看到了菩提。第三重呢，是八相菩提。什么叫八相呢？简单讲就是八相，指的是指啊，从佛出生啊，七出生以后七步啊，那么这个干木啊，这个婉转啊，狮子佛出家做道场，转法轮现神通啊，一直到最后还有圆寂呢。其实它只是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这种生活的态度，需要学习的东西，需要去做方便善巧去调整的都不一样。但是它必须靠什么？靠你的菩提才能够调整得过来，所以叫做八相菩提。所以我们不可能用儿童的时候，我在儿童的时候很幸福，然后就用儿童那一套一直用到老人，不行，用到成人，用到壮人，用到老人都不一样。我们当青少年的时候，一到进入成年，后来结婚了，做起父母亲来的时候，就必须学习做父母亲，而不是只有儿童。我们就慢慢的看到父母亲老了，就要学习的对子女这个角色，跟以前小的时候对父母亲的那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必须回过头来照顾他啊。这种转变是靠我们的菩提，也是靠我们的佛性。所以这个八相菩提，第四重是菩提的体性。所以真正的菩提，它是悲智双运的，是不是？那么而且菩提本身其性本空寂啊，那么它是空寂的，空寂的。所谓的空寂的意思是它没有成见，没有偏见，它就是一个不，你运用它的时候，它就可以觉察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我们来看清楚，如果菩提是一个有的东西的话，那么各位再去想想象啊，这个儒家的说法，孔子的说法，说君子不器，君子不像一个器具一样。这个器具如果是碗，只能够当碗，顶多喝水吃饭，装点东西，你就不能够做别的东西，叫君子不器。君子必须要什么？是智慧，它是这种智慧的宽博，是一个空性，它在这个地方它能够反应，在那个地方又可以做别的思考跟反应，在那个地方又可以有很多新的啊权巧，把事情做得好。所以那是君子不器的道理。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菩提的体性讲空性，可是它却是一个悲智双运的。所谓的智，就是指的是这个空，悲的这个部分是指对一个生命的敬重，是一个讲慈悲、讲博爱这个部分的。菩提本身所谓的爱或智慧都是空性。什么叫爱是空性呢？我们爱我们的子女，我们爱护他，如果我们的爱是固定的，我们什么东西都帮他做得好好的，保护得好好的，一切东西都帮他做得好好的，这是很爱没有错。可是这个爱却是没有智慧。也许你从别人那里听来了说，爱小孩子就是照顾他嘛，就是多给他这个磨练啊，啊你就回来家里照顾他，然后你就狠狠的磨练他，你虐待儿童啊。不，你必须要用智慧来看清楚。所以人家讲的磨练是什么，是不是磨练是一种尝试，一种启发，一种练习，而且在旁边鼓励他，给了他各种不同的机会，而不是我用一个东西来磨啊。这个东西是智慧。所以讲到菩提的体性的时候，悲跟智其实两者都是空性。爱没有一种方固定的方法，没有，你必须，我们只能够从很多的学习那个地方，最后我们学到了，慢慢的哦，我们透过了我们的种种的这个学习，归纳出回过头来，我们产生了我们如何去爱小孩子，如何去爱人，如何去孝顺自己的父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对父母亲，并不是说我今天拿了东西回来说爸爸妈妈你要吃，你不吃你怎么这么笨啊，我买东西回来你为什么不吃，那这样还叫孝顺吗？你是心里面是很好要他吃，这很补，冬天很补，你要吃可以吃吗？吃得很补，补一补以后会不会出状况？所以他需要的，他在讲这个悲跟智的时候都是谈到空性的问题，那是一个菩提的东西。那么菩提因行，什么叫菩提因行呢？就是你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爱护自己，我们也爱护别人，我们珍惜整个生命世界，当然我们也珍惜我们的人生，人我们的生涯。可是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生活里头一定是透过菩提，他不断的发现这个才是正，这个因我们菩萨呢，修行的人种的是那个因，种柿子是这个因，我了解到这个因子是造成我们幸福，造成我们与法喜充满的原因，知道这个因子是造成我们能够健康，我们能够喜乐的原因，这个因子呢是解决问题啊，导致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因跟行，所以菩萨不为果，菩萨只为因。为什么？因为我掌握到正确的因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得到那个果，所以他不执着在果，他执着在因。可是在信这个阶段里头，佛陀却一开始就先把果告诉你说，人家有正确的因的人，他所得的果是这么好。所以第一会的时候一开始跟你谈的一个，我们用现代的人的话讲说，你必须啊把饼做大，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果先端出来啊。那么所以在菩提因行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看到啊，它很长的经文在谈什么呢？谈信乐练学等等，就是说我们意要常信乐佛，自乐佛功德，在你的志气上啊，心智上要这个乐啊佛的功德啊。那么这个观无边三世，那么学毗佛功德，所以我们能信，我们也能乐，我们也随常在念起正念去学，那这样才能够达到信解行正。他的意思就菩提因行，就是指这个菩提的本身，他也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因，也找到了我们怎么去行动的道理。 所以先找出那个因出来，我们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在因果之间找到了以后，那我们能够用因去做，这是一项菩提。找到这个正因是一个菩提。这五相呢，前面五相是指本质性的东西，后面第六重开始呢是总选佛威德。佛的威德是什么呢？佛的威德是无在不在。我们每个人在学佛的时候也要学佛自己的威德，你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必须要有这个，你学了佛自己要像那个威德才可以。不要说到了人家都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出来。无论是你的色受想行识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必须如此。这种事情其实我们的人生本来是无常，到处都可以碰到，但只要别人没有看到你就敢做得出来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的戒律很差，表示我们的自己的自制的能力很差，表示我们的觉性很差，是不是？所以佛的威，总选佛的威德是这个佛的觉性，他到哪个地方去，他随时随地都能够自律，不止自律，他能够爱护别人，他能够这个慈悲啊，一切众生，他能够照护一切众生。所以佛的威德呢，是身心习平等啊，内外皆解脱，永觉住正念，无着无所系。也就是我们向佛学习这样子的威德，此身无所从，亦无所拘忌，众生分别故，见佛种种身。其实我们之所以佛本身是无相的，所以我们呢，其实早期的时候佛他是不希望人家给他造一个像，所以在这个早期佛教里头，佛是讲清楚的，本来就无相。哎，可是在忧天王的时候，忧天王有一段时间，佛呢他到了夜摩天去，夜摩天就是做什么呢？是因为他母亲在夜摩天，夜摩天呢是十分天，夜摩天已经是一个很是一个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生活已经配合得很好的那个精神的法界。可是他去跟他母亲说法，结果去了有一段时间他不在。可是忧天王呢，每一个礼拜都听他讲课嘛，就很想念他，那所以就觉得要有一个佛像才可以。哎，要一个佛像怎么办呢？那所以啊，这个就说这个找佛的弟子啊，那么这个最有神通力的跑到了天上去看，说佛呢他在天上跟他母亲说法，而且他是坐着说法，所以就凭他所记的，然后素描回来，这忧天王找了天下最好的工匠把他造了一个坐像，而且是在说法的坐像，不是坐的都没有在说法，他那个样子是在说法的样子。哎，可是从此就有了佛像。佛从天上回来了以后啊，这个就讲说，这个既然你们都弄了这么一个佛像，他也没就没有反对，他说有个佛像也好，你们看着佛像常常想着老师的教诲，大概是这样吧。可是他你看看他后来哦，我们看到《等般若时》的教法，你看《大般若经》600卷，全部都在讲无相。哎，自从有了相以后，就整天都在讲生活是无相的，包括佛像都是无相的。所以，我应该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我以前在学校里头，在政大，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事就跟我讲，他说：“哎。”这个郑老师，我实在是很佩服你们有信仰的人。我说 你也可以信啊，就不必佩服吧，好好一起来啊。他说不行，我对于哈、啊、你们佛教哈、啊、要这样跪拜，我跪不下去，也拜不下去。你们佛教拜偶像，我不喜欢，我拜不下去。我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我发觉你才是拜偶像。他说胡说，我从来不拜，绝没有拜偶像。我说有，你拜的才是偶像，我们没有拜偶像。他说何以见得？我说我们看佛像就好像你到图书馆去借书啊，一部一部书就像佛像。重点是我们看佛像的时候，看他32相80随行好，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慈悲，我们向他学习慈悲，我们向他学习这些，就好像我们到图书馆搬那书回来，我们在那读读其中的义理啊，我们读其中的一些知识，我们得到他的启发，我们最后我们产生我们的创意，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智慧，而不是整天抱着那个书，可不是我们。但是我看你每天都到图书馆去，都挂了很多书在读，我觉得你也在拜偶像。他说没有，我是在读书，我不是在拜偶像。我说那么我拜那个佛像不是在佛像，我在读像，而且我读的是无像。他说我辩不过你。我说佛无睁眼，我们不是跟你辩论，我们跟你讲的是这样子，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金刚经里头的话，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哦，是这样子啊。所以事情这个佛啊，那个我们众生之所以看到佛的相，但是没有看到真的佛的真身。佛的真身不是现一个样子给你看，所以我这么长久来，我一点都没有给你们啊讲过说，郑老师可以看到佛像，没有过吧？也从来你们大概也没有看到我身上会产生另外一个影子出来吧？不会。但是如果你们有人跟我讲说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了，那我就他看到什么了，我就会很平静的跟他讲，你的收清楚，你是怎么看的，在哪里看的，看到什么，为什么。我要问清楚的是，我要弄清楚他是不是需要去看精神科，为什么，因为他是不是有可能产生这个幻听幻视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没有关系。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清楚，佛很明白的，若以啊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啊。金刚经里头啊的四句句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了解他，重点在他的威德，在于他所产生出来的那一份啊，这个总体他给我们的平等，自己的平等，这个觉照一切有情众生也都平等。第七重叫内外包摄德，所以的内外包摄德呢，指的是指什么呢？我们心的如来藏是内，它是空性，也就是我们本来的佛性，那是内。外呢，就是我们在世间生活中应对进退啊，创造所有的福报，这些东西在佛教里头，我们从外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叫做啊，都叫做助道。也就是你生活中需要很多的助道。什么叫助道呢？你的房子并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但是房子其实让我们感觉到有地方住，我们有衣服穿，衣服是助道。所以科学、医学、文学、艺术这些东西都叫助道。那你需要助道的东西就叫做外，